that's right in the middle, and it'll be close.
希伯来，我们先翻到第六章。
So how are you doing on your Bible reading? We're supposed to be in Judges.
你们 Bible reading 怎么样？应该在读到士师记十三到十五，今天多少人？按时或者是提前了，不错。还有多少人有一点点退后？我有一点，我得认罪，就是我们出去那么长时间，有些人很太落后了，还没有啊，还没有人放弃，就是你还可以追上的。你读到士师记还有撒母耳，有很多历史的故事，不错，你可以留下来读Samson Gideon。我们上星期天晚上学习的就是跟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安全有关的，对我们来说是很基本的，因为你如果有人在另外一个方面他看到你会说，但是有一些话语真听上去在说有些人可能能失去他们的救恩，是对，他们说的对，是有些话语这些信徒必须要讨论的，有些我下个星期天会说更多一点，我们会讲有些人就是有说是得救了，但是他没有果子，但有一些人说他如果说要重生了，这些是明显的，如果这些都没有出现的话就不会有重生，有些人说他已经得救了，但是这些不存在的话没有新生，那你就知道这一点就是对我们来说很难发现出来，到星期天早晨我们就会是讲Palm Sunday， 就是最后一个星期，在负面的就是对我们信徒的另外一面，我想给那些有一些人有真正的信心，还有一些假的信徒，我们要去否定他们。下星期我们会要看一些我们差不多有些看过的话语，我们今天希望都能把这些都能过一遍，如果你要有问题就讨论，我们因为不会把这个时间太长，下星期天晚上 Tim Mel 会在这再过一个星期又有，我们星期天晚上又没有，所以然后又该有那些出去宣教士他们的晚上会来，这些有些特别的话语我们需要仔细看一下，我们上星期看了一些，这些我们要注意你的释经学，什么是释经学呢？有些人这是解释圣经的一门科学，你想解释一段圣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怎么样去，这是一门科学，当你在学习这门科学的时候有很多需要协调的，你必须要有这些指引，当你释经的时候很多正常人都会说谁说的，他们说什么，对谁说，要看上下文，而是这些我们通常要做的我们在释经学我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把它拿已经解经，我们就说拿这段经文， 我们就是不把它拿出来就学这一段经文，也不看其他经文所说的，就说比如说你拿一段就说这一段教导什么，天使在其他的地方没有教导的话，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所有的经文里，你这样解释就不对，这就是通过其他的圣经的光我们来看清楚一些章节，有些很难。彼得也说保罗的这些经文就是很难解释，不明白他中间的意思，我们就是要用以经解经，还有看看其他来说的，就是有些是不断从历史中不断显现出来。刚开始在创世纪我们不会知道基督耶稣和他做的，在大卫的那个年代我们也不知道，我像我们现在不会知道那么多关于天堂的事情，因为神向我们显现的更多。所以你当学习大卫的时候不会把真理放到这儿而放在那儿去。第二点我们要说的就是你必须要根据整卷书看是对谁写的，它的目的是什么，这点我很重要。当我们学到雅各书、希伯来书的时候，作为整卷书讲的什么，它的整段经文讲的什么，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当你坐下来花时间学习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是对付那些人，就说我怎么样知道我是得救的，或者是对其他人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有没有得救。所以你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就在这知道这是这些要讲的，而四福音书就讲描述基督耶稣的，所以要把你的教义放到上面。你还可以我们不会把这些比喻放在教义上，因为我们要看到紧密联系的经文，我们而且要对这段经文的解释要跟其他的经文要有这个和谐，不能说这一段说这另一段上他又这样说。现在后现代的人能够把很多经文解释的根本相反，他们觉得可以接受，而圣经根本不是，本意不是这样子。我们不能把这个矛盾自相矛盾的我们可以解释。我看你会说我毫无疑问神是有主权的，他是很清楚，他说他选择了谁，很明显的看他选择了谁。我还会告诉你人也有这个责任去做他的选择。整卷书的这个着重点是说你必须要做这个决定，这是由你而决定的，因为你站在神的面前审判的时候你要做这个决定。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两点结合起来，但是这在我不能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神他并不是说这些是不和谐的，但是神是已经做了协调。但是我们如果要是在做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要用一段很清晰的经文作为一个指引，而不会用一段意思不明显的经文作为指引。我们今天早上看的都是很清楚很明显的这些话语，我们不会拿一段不清楚，因为有些很清楚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有些话语很难给我们也是有原因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需要多次学习才能知道。上星期我们看了四段，马太二十四十三节，他是讲的将来的事情。他说有些坚持到最后的才会得救，这个得救并不是说我们说的救恩，他可能是讲的就是就从毁灭中解救出来。但我们来看，我们还讲了这个枝子不结果就会把它取下来，就说有些人说哦，有些人就得救了没有结果子就把他失去了救恩，这不是我们觉得这一点也不对。还有一点就是不太难，当我读的时候就是格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你就会被扔出去。这段就是讲的是信徒站在审判席上，他说失去你的这个奖赏，而不说你失去救恩。还有加勒太书第五章，他说从救恩上滑落，从恩典上滑落，你就说你那些人是讲律法和救和恩典，但没有说这些人有没有接受这个恩典，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人给他们给了两个选择，第一点就是可以通过律法来得救，第二点就是他可以通过要守律法，而他们说从恩典上滑落，所以并不是说他失去救恩。这又是另外一段，希伯来第六章，对，希伯来书第六章这一段经文是第六章第十章还有启示录是最难解决的。我们来看希伯来第六章这段是非常难找到，尤其是今天晚上如果你把这段拿出来说，我们从第六章一到八，我就会说服你，你会失去救恩。如果你读希伯来整卷书，你就不会有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不可能跟你们从头开始读，但是你把这一段放在整卷书，就知道不是说失去救恩，而是讲这一组人讲不同的事情。我们来仔细看，让我明白。第一章第一点就是这是给信徒写的，我们把这一点记住开始读，然后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说。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八节，第六章第一到八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曾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谷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蓟藜，就被废弃，进入咒诅，结果就是焚烧。你看这一段，你在想，这就是主在说，有些人他就会跌落，当他们跌落的时候，就是根本不可能想让他们重新让他们悔罪。有些人他们再不会再得救，也就是你在想，并没有在圣经说没有人再会得救，我们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解释，也有有些人他拒绝神，但是他们生命的末端的时候他们又得救了。这是一个很通常的一个句子，就说你这样解经是错的。所以这一段就是先看我们他对信徒说的。我们先看第五章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并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些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他讲婴孩，这是信徒还是不是信徒？这很明显他是指信徒的。这一点我们知道的原因，他讲到这一点十二节就说你本该做师傅，他不会对那些没有得到救恩的人就说你应该教导了，他没有说跟他们的救恩，而是说他们灵里的成长。你再看十二节，他们不需要更多的知识，而是需要运用他们的知识。而是这一组就是在希伯来这些人，他们有五次在希伯来书中停下来说让我停下来做一些应用，他就做了这些应用，就说你应该明白我对这些人应该作为一个成熟的信徒，而你不是，你应该明白，你应该知道基督耶稣的死是多么美，是你跟神的关系多么美，你可以在从中间成长，成为别人的一个明亮的光，这点很重要。你们应该做师傅，但是你们还没有。在看到十四节的时候，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那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就说你们这些人得救了，但是不成长，也没有果子，你们也就是没有做你们该做的事情，你没有教导，你们就是应该开始教导。作为牧师，你就能看到，当有些基督徒他们应该去带领，应该来教主日学，应该去传福音，参与事工，而这些人停下来就什么都不做，他们就是被其他的事情缠住，他们不再用 他们所学的，你作为牧师，你就能看到观察他们的时候，你就是看他们不成长。很多人就是他们就是你继续再看到第六节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你知道每一章节的分割是什么吗？他们分不同的章节，也就是三百，是有一个人他开始放不同的地方，分成不同的章节，让我们能找到地方。他并不是说停到，比如说第六章第一节，他并不是说前面说的就停下来，而他也没有改换主题，也没有改变这个对讲话的这一组人，他是接着再说的。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让我们灵里要成长成熟，让我们按着基督耶稣的身量成长。不要就如懊悔死刑，信靠神。他说我必须要回来告诉，尽管你是信徒，你要把这个基础离，要有基督的道理。你是信徒，信徒是什么？我必须要让你知道，这必须要继续，要完全，要成熟了。你看第四和第五都是说，他是说这些人的得救。第二讲就是说，你必须要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永久审判，要教导他们这些。第三就说我们必须要如此行。第四就说不可能有那些已经尝过天的滋味，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这一组人，他们是已经得救的人，他们已经蒙了光，也有圣灵，他们是信徒。但你看到这组人，我不怀疑，毫不怀疑你们是信徒。你们最主要的问题是你们没有成长，没有圣灵的成熟，灵里没有成熟，所以从那有些人就左转弯，就说你失去救恩。当你讲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对信徒说的，而这些人下滑，他们可能跟神不再有关系，但是你知道他们是信徒，他们应该当师父，要让他们继续向前走，不要再学那些基本的东西，应该从灵里成长。他说你们让这个父民有辱父民。你再回头再读一下，我没有放进去很多，我没有再说更多的这一方面。我们来看第五节，再看一遍。这些人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他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点是讲什么？这点很有麻烦，对我来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段说清楚。就说我们这点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解释根据上下文，就是这些人在挣扎， 没有在灵里成长，你有时候有没有在怀疑这些人，他们从来不成长，你会觉得他就会说，哦，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得救。我们再过一遍，他说，哦，我已经得救了。你有没有成长？他说，你有没有去教会？有的时候去。你再继续看，你就知道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成长。他们有些人对这些错误的教导都在接受，他们不是稳定的。你看第六节，他就说，离弃道理，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又说，就说下雨了，吃过屡次下的雨，属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但是这些人就好像从来没有下过雨，但是从来没说他们没有得救，就说你们成长吧，向前，并没有说你可能是保罗写的这部分。并没有，保罗并没有说你失去你的救恩了，这一点没有，完全没有说。这是他写的这一部分，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应该灵里要成长，所以我们要把这段怎么样去运用呢？我们这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远离神，这些人就是远离神的人。他们在灵命里就开始挣扎。我知道有些人他们是信徒，他们下滑，他们让自己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状况，他们不会为主而活，他们之前有一个好的见证，现在他们从来都不成长。你可能会说他有没有得救？一个信徒可以远离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一段。希伯来书这本书就说，要让这些人从犹太教，对这些从小信犹太教的人，让他们怎么样成长，就是对他们来说，对这些摩西律法，把这些跟新约的恩典让他们融入在一起，而让这个基督耶稣这个祭司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成长，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些宗教的这个背景让他们融入之去，就是成熟，要求我们继续往前。它并不是让你自动就来了，你需要努力。他说，你要成长，你并不是说你来到教会你就会成长，你做到那，你是中性的。有些人在你周围的人，或者就是带领你，但你自己必须要努力。第四点，你的这个决定会带领你走向祝福或者是咒诅。很多人在说，就说你要做一些事情，你已经给了很多祝福，就是让你知道基督耶稣是谁。你要接下来就是要成长了，下面就说我要拿上去说，我用于这一段，你说哦，你可以失去你的救恩，如果你不看整章书，你可以这样去说，但是我这一段是说我需要这些信主的人需要成长。并没有说他们会失去救恩，这一段是最难的。有些你需要特别明显的答案，我就不知道，所以我就给你一些选择，告诉你我是 怎么认为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十章，第十章就很简单了，因为我们把这基础已经打下来了。你看我们也比较难这一段。第十章希伯来书，读22节，我们一直读到31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欠缺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戒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当如此。26节，你看，他是对信徒讲的，因为我们得知真理以后，又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你要去教会，在信徒中间，有些人一开始不来，你就知道他们开始动摇了。我今天也会告诉人，教会，这个教会的这正道是很重要的，但是教会也很多元素，它是让我们在一起，你应该互相就是勉励行善，彼此相惜。激发爱心，这就是我们在一起。你看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理以后，我们是谁？就是指信徒得知真理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有些人拿这一段就会怎么说，如果你故意犯罪，你神就不会原谅你。这跟其他的章节有没有联系？多少人都是明知故犯的，对呀，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问题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一段，有些人来看这段经文，就是有些人故意犯罪，他或者习惯性的故意犯罪。我知道这些人习惯性就是看色情的东西，还有其他的方面习惯性的犯罪，在这方面在挣扎，他们应该克服，应该面对。这就说他们失去救恩了吗？圣经没有这样说。当他说第26，最后就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他这点是指另外，并没有说你们必须要继续去教会，要彼此鼓励，否则就会失去救恩。他没有这样说。你看27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烈火，这个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人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你已经被这个血洗净成圣了，但是你又干犯了神的践踏了神的儿子，所以 因为我们知道是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看这几段章节，你看到他是给信徒写的，他看这一段，就是这些人不守神的身道，再就是，很多人就是不守真道。我相信所有的人，会站在神的面前，就会，你看，看他如果要是得救了，如果他要是教导这个错误的真理，神会让他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有让神让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因为错误的选择让他们受罪。就是如果你决定你教导错误的东西，而且背向真理，尤其是背向基督耶稣的真理，你干犯了圣灵，你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尽管你是一个信徒，你要面对着审判。我们很多看到这一段也是非常难的，但是没有原因去把它解释成你会失去救恩。他就是教导对信徒所教导，就是你们每个人的选择，你是叫基督耶稣，跟随圣灵，还是讲其他的道理。我会讲最后一段，启示录第三章。我把彼得后书那一段省略了，我们直接讲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我们星期三晚上也讲了一些，我会把这个重点讲一下。第三章五节，这是对萨迪教会写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画他的名，切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如果你信了一个人可以失去他的救恩，你会在这一段时怎么看？他说我不会这样去做。如果你不相信不会失去救恩，你会怎么看这一段？这是说有些人已经在生命册上有份的人，不会永久，可能会涂抹，是不是？你继续再看，他是在说，这就是问题。第一点，你的争论的焦点是他并不是说这一点的，这一点就是在逻辑很弱的那一端。我再讲几点就可以放在一起。他说我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却要在父面前我父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谁说的？这个上下文是什么？他是给萨迪教会说的。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会看这个教会，我们星期三晚上会看这间教会，有什么事情会让他们看到这一点，说不要担心，我不会涂抹你的名，我会在父面前认你的名，认他的名。这是什么 会让他对这个间教会说，当你去到那间教会，你就会知道，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说你会不会失去救恩，而是神会站在你这边，因为你站在跟神站在一起。他们需要这个确信确据，他们就会需要神告诉他他们是安全的，就不用担心你已经过了这一关。当你做了这些，我就会站在你的面前，在我父的面前和父的使者面前告诉你，承认你，那就说绝对没有可能，也很有可能就是他会把这些人的名字涂掉，而且不承认他。有些人是这样看的，所以他说我的问题就是，并不是说他这点，就是你要花时间去读的话，就是这不是他说话的目的，所以你就扭曲了这一段。这是他的应许，用双重的否定是肯定，这并不是威胁。他并说你不做我就会把你屠了，他是用双重的否定。他说我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这就是这是这一段是说信徒有安全的，你根本不用恐惧，在你生命中有，我不会，永远不会这样去做。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解释。我们必须要小心，当我们看到真理，有些人在教导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跟我们所读的不一样，但是这一段好像看上去，但是你要仔细学习上下文，要得到更多的信息。当你看到启示录三章五节，你就要知道是约翰写的。谁写的？约翰一书也是他。约翰在写就是写信徒的安全，他没有写其他的就是让人去疑问他们的救恩。这就是说没有人能从父的手中把他们夺去，而就说会失去救恩。当我们在学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不需要担心他。约翰还在其他地方也说了两次。当我们看到这几段经文，我明白可能有些人看到你会说有些经文是有问题的。对，是这些问题是有些。当你下星期天早晨，你就能看到这些人没有为主而活，你的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信主，并不是他失去救恩，他是并不说他失去了，而是他从来有没有得到，并不失去，他从来没有得到。因为我们可以从经文中可以把它支持，我们经文中并没有说人可以失去。所以我们下星期天会把进一步讲。让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一起团契。求你祝福我们的作为整个教会我们的努力，也把你给约伯的教训也放到我们身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